大家早安，今天是生之追寻，也是若歌教会在这么多年来一直感谢主赏赐给我们服事的机会，所以有许多弟兄姐妹在生之追寻服事，他们要到明天下午大概才会回来。早上非常的喜乐，松柏团契的伯父伯母们带我们唱这么轻快的一首诗歌，不只是轻快，我觉得他们所唱的诗歌没有一样事情能够使神的爱与我们隔绝，跟陈牧师刚才所领的诗歌里面的几句话其实有很深刻的一些含义。陈牧师领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副歌里有主的爱越久越深，能够看到年长的伯父母们大概有六七根拐杖啊，拄着拐杖站上来唱诗。我希望我们在座比他们年轻的人能够记着这个画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事情是越久越深了，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东西会让我们觉得越久越深，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应当记着的画面。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中所到的第二站跟第三站，帖撒罗尼迦与皮利亚。路加记载这件事情的笔法是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一气呵成，也让我们看到因为圣经的作者不只是要记一个流水账，保罗到了哪里哪里布道，有多少人相信，好，就像我们今天常常会觉得到哪里布道我们必须要报道有多少人相信才证明上帝道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圣经的作者不只是有兴趣交代一份流水账，路加更想借着福音传到各地的时候，在不同的人群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对于后世的人可以有的教训把它写下来。他把帖撒罗尼迦跟庇利亚两地的事情摆在一起，中间他加了一句话，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是我觉得他要让我们后世的人学习的。中国人有一句话，一样米养百种人，同样的福音到了人当中，比利亚的人是一群尊贵的人，贤德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贤德。我们一起祷告，愿慈爱的天父借着你爱子基督耶稣已经成就的拯救工作，并且现在仍然借着圣灵进行的再造之功，能够具体的成形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一群人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主啊，这是一个机会，你来继续的来培育我们，教导我们，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带着仰望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请投影同工放一张图片地图，这是上一次讲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已经放过了，这是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教旅途当中的一份地图。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在左边的上面的部分，有一个红色的三个字写的腓立比，看到没有？那是他所谓领受到了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意象之后，就从小亚细亚渡过这个海峡，到了腓立比的第一站。他在腓立比传了福音之后，有人信，但是因为他把一个附了鬼的使女，他里面的邪灵赶出去之后，造成那个使女的主人不能够借着她算命断了那个人的财路，所以就聚众把保罗这些人抓起来关在监里之后，没想到那天晚上上帝的作为使狱卒还有他的全家 都信主了，这是我上一次讲使徒行传所讲的。然后接着就讲到保罗跟西拉来到了下一站，就是在腓立比的左边左边的下面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圣经的作者，圣经的记载都是真实可靠的，它的真实可靠性有时候在一些细节上显示出来。保罗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使徒行传16章，上一次 我讲的时候我有提到，那里提到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有一天早上听当地的人打听，知道有一个河边有一群人聚集祷告的地方，他就到了那个地方开始传道。之后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尼利亚信主了。但是到了帖撒罗尼迦，我们这里所写的就是说，按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到犹太人的会堂，这些细节其实都是非常真实可靠的，反映了第一世纪那个时候我们今天这些人可能要借着别的参考书才能够知道的一些信息。他在腓立比的时候，他到河边开始布道，他到了帖撒罗尼迦却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我上一次其实已经解释过了，因为腓立比没有会堂。我这一辈子认识的希腊人很少，一个手就数出来了。可是很有趣的是，在两次不同的场合里，听到两个不同的希腊人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当希腊人第一次见面彼此介绍，如果不只是把名说出来，把他的姓也说出来的时候，一讲出来，希腊人都知道这个人他的祖先是从哪里出来的。而且我所说的祖先是真正的祖先，不像我们有些人曾经被下放到东北，那东北生了孩子就是东北人。不是，我所说的祖先是3000年前、4000年前，希腊人都知道，姓名一说出来之后，他就晓得这个人3000年前、4000年前的祖先是住在哪里的。而在两个不同的场合里，希腊人告诉我这件事，两个希腊人都告诉我，帖撒罗尼迦出来的希腊人是非常自豪的告诉别人他的祖先是从那里出来的。因为帖撒罗尼迦跟腓立比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腓立比只是一个为了军事目的所搭建的一个边防城，但到了帖撒罗尼迦，保罗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帖撒罗尼迦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富裕发达高文明的区域。你看这里所讲他所在的地方，他是在一个海边，他的这个海运商业渔业各方面在很早就是一个高文明开发的区域，所以希腊人若是出生于那个地方的都以你为豪。犹太人做生意的眼光也是到什么地方？到大都市里。所以帖撒罗尼迦有犹太人的会堂。同样的，等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虽然有人信，但是不信的犹太人嫉妒他又聚众闹事的时候，到了皮利亚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有会堂的地方。而在这两个地方传道的过程中，路加记载庇利亚人贤于帖撒罗尼迦人。这个贤这个字 NIV 把它翻译成 noble 高贵，这个 NAS 翻译成 more noble minded， 他们的思念他们的头脑是更高贵的，更高贵于帖撒罗尼迦人。庇利亚人的高贵，庇利亚人的贤德在于哪里呢？比利亚人的贤德之一在于使徒行传17章第11节中间那几个字，甘心领受这道。甘心这两个字，有些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 eagerness， 他们有一个渴望，他们有一个兴趣，他们有一个热忱。 他们有学习的渴望，他们有学习的热忱，他们有学习的兴趣，他们愿意乐意学习保罗传到他们当中这一个道。贤德的人是一个有开放热忱的心胸和态度学习的人。其实愿意学、乐意学、想学，不就是人的本性吗？是人与生俱来，一生下来就有的。所以刚生下来的婴孩，我们大人父母很自然而然的就认为他想学，他愿意学，他乐意学，而且他能学。我们没有问这个婴孩他有没有兴趣，很自然的大人就用各样的表情、动作、肢体语言、口中所发出的声音来对这个婴孩。因为我们很自然就认为这些表情、这些动作、这些语言、这些声音在这个婴孩的小脑袋里面，我们看不见在他的小脑袋里是怎么运作的，但是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认为这个婴孩能够把他所看见的表情、肢体动作、听到的声音在他的小脑袋里面整理出一个头绪，有一天反映出他所学到的。所以没有任何的父母先去寻求婴孩的同意，没有任何的父母先问问，想要了解一下我这样的教法，这个婴孩是否能够领受，很自然而然的就开始教与学的过程。所以对人来讲，学习就跟呼吸一样自然，学习就跟喝奶一样自然，不但自然，也是必然，也是必须，也是理当如此，也是非学不可，不只是自然。而且一个生命渐渐长大，一个婴孩渐渐长大，我们认为他更应该学，他更应该乐意学，他更应该愿意学。所以在我们当中的父母，任何大人，当我们的孩子长大到懂得跟我们回应之后，没有一个父母对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说没兴趣，我们父母就说什么，哎呦没兴趣，哦，算了算了算了。如果我们孩子说不肯学，我们说哎呦不肯，哦，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教了不要教了。一个孩子说学不来，我们也不会说哎呦学不来，哦，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学了。我们不但认为学习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我们认为学习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我认为这个孩子他的这个人格的尊严，跟他乐意学，跟他愿意学，跟他敞开心胸态度学是不可分的。我小学是在一个私立小学念的，那是一个在台湾国营企业所附属的子弟小学，所以是一个私立的小学。那个小学并不大，不像我长大后来才知道台湾有很多的这种公立小学都是学生非常多，每一年级只有两班。孩子们一入了这个小学一年级之后，就由同一位班导师、班主任一年级、二年级把他从一年级带到二年级。而且一年级、二年级这两年级两班四个教室是建筑在一起的，就是并排在一起的。从二年级到三年级就有一些调整，不知道是因为学生的成绩还是什么样的关系，还是有一些人因为这是一个国营企业的附属小学，有些人被调到这里来，有些孩子要插到这个学校里，所以把学生略作调整。从二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候呢，要到就隔大概二三十公尺，就是另外四个教室建筑在一起的 三年级、四年级、两年级的各两班四个教室，而且换一个新的班导师。所以从二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候是一个大事情 ,big deal, 因为要换一个班导师，而且对于跟我一样从小这种升学压力长大的都知道，小孩子大概开始承受到课业的压力是三四年级开始的，一二年级的时候都还蛮快乐的。所以二年级升三年级是一个大事情。开学的时候都是父母把孩子带到三年级的这个教室去，在那一个有一点点乱哄哄的情况中，家长跟孩子还是跟有些跟老师讲话，有些孩子已经老师说你是坐这里的，坐下来之后，有一个我们那个班上的孩子被他的爸爸带到这个教室来，那个父亲走进教室的时候皮肤非常的黝黑，穿着一个汗衫，就对老师讲了下面这句话：老师，我这个囝泡一死不要紧。听不懂台湾话的我给你们翻译一下，老师，我这个崽打死了都没有关系。我们那个班导师是一个单身的女老师，四四方方长方形的脸，我对她的印象是极不友善的一张脸。她转过身看了这个老师家长之后，把孩子也没有怎么样，就叫孩子坐下来，嘴角略带一点微笑。后来我们就知道了，他其实不需要任何家长的提醒，他是需要任何家长的同意，他的心意已经定了，怕好拎戏不要紧。你听不懂台湾话的拎是你，你就是我们，怕好一一是他。爸爸跟这个老师说，这个孩子就算打死了，把他打死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小时候不像现在的医学、心理学各方面的进步，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好动儿，也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自闭症，也从来没有听过人说我的孩子有 learning disorder。 但是就我的观察里，这三样的孩子在我们当中很多。我觉得我从小生长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好动儿，有很多的 learning disorder, 有很多的自闭症，而对这个老师来讲唯一需要的就是什么？打。这个女老师从三年级开始，三年级九岁左右的孩子个子还不大，被他叫到前面去的时候，揪着孩子的肩膀，拿着他的藤条拼命的抽，拼命的抽。抽完之后，我都还记得他的动作，他抽完之后直起腰来，头一甩，因为他的头发在打的过程中已经脱离了发夹，像刘海一样掉到前面，说这样头一甩，然后讲下面这句话，非把你打到开窍不可，非把你打到开窍不可。你说你没兴趣，我把你打到开窍为止。你说你不愿意学，我不是一个做医生的，不知道你的脑袋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可以拿起我的藤条要求你开窍。你说你学不来，非把你打到开窍为止。开窍，这是大人对小孩子自然而然的期盼，必然的现象，怎么可能不开窍呢？怎么可能呢？愿意学，乐意学，有开放的心胸，热诚的态度学，这是人的本性。路加说，皮利亚人是尊贵有贤德的人，因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他们愿意，他们乐意，他们还有兴趣学。 但比利亚人的贤德不只是如此。接下去还有下半句，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认真的考证，认真的查验，认真的思量。贤德之二，在于他们认真思考、求证、审查，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而且他们是用那已经具备的圣经，天天考察圣经。当时的犹太人所谓的圣经，就是我们现在的旧约39卷书。他们借着来考察他们已经具备的，来辨别他们所听到的这新的道，有关耶稣基督的道是与不是。使用我们已经具备的，我们已经学会的，这叫做学以什么致用，这是人的本性。但学以致用，接下来说要来查验这道是与不是，辨别是非，也是人的本性。人从小在周围的环境，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的环境调教熏陶，渐渐长大，开始产生一个很微妙的现象。一方面人还需要学，还应该学，但另外一方面他不能够再照单全收，他不能够再像那刚刚生下来的那个三天大的孩子照单全收。他一方面要继续，应该继续乐意的学，但是他不可能再照单全收，因他必须开始用已经学的来辨别，来考证，来分辨，来查验 discern， 来分辨辨别是非。这在英文里面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字叫做 critical。 当有人说这个人 he 或 she has a critical mind， critical 这个字本来是很好的字，就是这个人他能够分辨，当他听到一样事情的时候，他能够使用他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来对于他所听到的做分辨，辨别是非。为什么？因为人可能会发现他所听到的新道理跟那已经具备的有不调和的地方，产生了冲突或矛盾。这时候怎么办？比利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一方面他并没有关闭，他们仍然带着一种热忱甘心领受这道，但是他也没有囫囵吞，他借着查考他们已经有的旧约圣经来辨别这道是与不是。他们不至于囫囵吞，但也不至于像一个蚌壳一样关起来。哎呦，这个新的跟我旧的不一样，不能听，赶快关起来。有很多例子的，其实有一些所谓新旧的不相调和只是表面上的事情，稍加解释就通了。举个例来讲，我们从幼稚园开始，从一年级开始懂得学数字，懂得基本的加减法之后，我们都知道一加一等于多少啊？中国的教教他们，一加一等于多少？二，非常好，一加一等于二。哎呀，我们从小就被强迫老师告诉我们，你要把它这个记起来，一加一等于二。然后我们的学问慢慢的就增长，我们小学进好的小学，初中进好的初中，高中进好的高中，然后进了好大学，而且还是不容易念的科系为我们的这个主科。一走进教室里，发现黑板上写的一加一 等于十，一加一等于十。哎呀，这时候我要是我大吃一惊，说：“哎呀，可不能上当，可不能受骗，赶快站起来就逃离这个教室。”还是让老师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你的数学好的人才有资格学的。以前我们学的是十进位，这个是几进位？这是二进位，这是电脑最基本的一个知识，最基本语言的一个知，最基本的 binary system。 哦，我们发现一加一可以等于一零，但有些时候新的跟旧的之间是尖锐的对立跟排斥，不像我刚才说举的例子那么轻松，强烈的矛盾。举个例来讲，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都说过，从小受无神论的熏陶长大，来了美国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呵，可神了。为什么？遇到一些基督徒告诉从国内来的人，这世界上有神，这个世界是这一位伟大大有能力的真神，独一的真神所创造的。强烈的对立，一个是没有，一个是有，你怎么调和？马上就怀疑，马上就排斥，马上就嗤之以鼻，说不可能的事情。还是说能够思量，能够考证，能够查验？但是这新的与旧的之间产生的这个对立太尖锐了嘛，有可能吗？有没有可能仍然可以用人已经知道的来进一步的思量、查验、探索？一个多星期前5月14号在周三的祷告会，有一位吴弟兄做的受洗见证，我也得到他的同意，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这位吴弟兄在60年代的中期，他那时候是高中生，学习到第一次学习到一门课叫做唯物辩证法。这个吴弟兄其实是个蛮好学的人，也是一个蛮能够学的人，所以他能够很精简的把唯物辩证法里面的这个重点说出来。他在祷告会见证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唯物辩证论告诉我们，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时间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空间也是没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我们所看到的大自然一切这就是永恒，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将来永远也是这个样子，这叫做唯物。唯物辩证法教导这一些上课的学生，宗教是反科学的，宗教是与科学背道而驰的，所有的宗教人士都是反科学不科学的人。吴弟兄接着讲，在80年代左右的时间，20年后，他有一次在一个参观旅游的一个机会里，到了上海，他是上海人，到了上海西南方的一个蛇山，上去参观，看到一个蛇山大教堂，一个在晚清左右的时间，天主教所盖的大教堂。但是让这位吴弟兄惊讶的就是，在这个大教堂的旁边紧邻着的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是蛇山天文台。哎呀，怎么可能一个大教堂跟一个天文台摆在一起呢？经过进一步的这个，他才知道原来这个搭建这个教堂的那一群人也是搭建这个天文台的人。吴弟兄在见证的时候说，那次旅游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有一个疑问， 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对我们隐瞒了一些事情？这是在80年代，他看到一个搭建大教堂的，也是搭建天文台的，它里面很自然生发的一个问题。一个有尊严的人一定会问的，不是有人教我宗教是反科学的吗？为什么在100多年前这些盖教堂的人盖了一个天文台？当初只是一个小小的问号，产生醒思。虽然当时没有答案，这个小小的问号没有白费。下个礼拜天6月1号，这个小小的问号所打开来的一个新的天地，吴弟兄要在这里受洗。你觉得人没有办法从已经学到的东西来辨别他所听到似乎迥然不同的是非？比利亚人的贤德在于他们有开放、愿意、热忱的态度，也在于他们有认真思考求证。相对于贤德的学道者，也必须有贤德的传道人，也必须有贤德的受道者，是保罗。保罗这个人真的是非同小可，一个在百万人当中被神拣选的人，别人没有的超然经历他有。使徒行传前面记载，他在到大马色路上的时候，大光照见他从马上摔下来，周围的人什么都没有听到声音，他听到选召他的声音。不但如此，他为福音，为这天上来的异象，将身家性命摆上，是我们读使徒行传清楚看到的。这样子一个特殊拣选的人，这样子一个有特殊经历的人，这样子一个为自己所领受的这个天上来的异象能够委身到这样地步的人，他却容许比利亚的人来查验他所传的道是或者不是，是一个有贤德的传道人。这是路加借着帖撒罗尼迦跟比利亚所发生的事情，对于接下来世世代代的教会所提供的教训，对我们若个教会现在在2014年提供的教训，教会应当有什么样的模式？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有贤德的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有尊严的教会？我请能够放那个图片的第一行。这个图片是我从手寄到教会寄给我的一个卡片里面印下来的。这个图片上面写 Define Fearless， 怎么样定义一个有勇气、有胆识、不害怕？我不知道你怎么知不知道怎么定义叫做有勇气、有胆识、不害怕。请按下一个 skydiving， 从天上飞机上天空跳伞，你觉得需不需要有胆识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当中有 skydiving 过的举手。有一哦，那边有一位，哇，好厉害。我有时候会讲一些半傻的话，所以我曾经跟太太说过，我说哇，我说这个 skydiving 是有人带的，不会出问题的，哪一天我们真的去好不好？我太太跟我说，我在底下等你。我们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人天空跳伞过。再按下一个 Taming a lion， 把一个野狮子驯服住，需不需要勇气？黄金兄，你既然 skydiving 过了，你要不要下次去非洲找个狮子驯养它？要不要？我一点都好，这都是有勇气的。再按下一个 ，letting people ask questions in Sunday school。这个卡片是一个编写英文查经教材的机构寄来教会的介绍推销，它的言下之意是当今的教会没有勇气让人在主日学问问题。它言下之意是当今的教会是一个没有勇气的教会，当今的教会不敢让人问问题，所以它设计了一套教材专门让人在主日学怎么样问问题。你看多少人举手？四个人举手。这还是坐最后一排镜头里面照四个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主日学老师啊，你讲完这主日学说，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然后班上 80% 的人都举起手来，你会怎么感觉？对，很可惜的是他这里带着某种嘲讽所讲的是当今教会的情形。所以我从路加的记载中，我希望若哥教会是一个勇于传扬真理的教会，像保罗一样。我们今天的福音营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从第一届就投身这个福音营，到现在仍然如此，有热忱去传扬。但我也期望若哥教会是一个勇于面对人的疑问的教会，不怕人问的教会。当然有些人问是带着恶意问，那些人你不让他问也不会改变他，但有许多的人有许多的疑问，很可能是善意的诚恳的问题， honest question。 要勇于面对人的疑问，也必须具备一个勇气承认有所不知。或许今天的教会不敢让人问问题，是因为不敢承认有些问题我们没有答案。我们已经活在一个习惯给标准答案、接受标准答案的文化当中了。要勇于承认有所不知，对有些问题可能没有绝对的答案。换句话说，不必对所有的问题马上给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教会应该有这样的勇气，应该有这样的心胸来承认，有些问题我们没有标准答案。或者进一步，有些问题曾经被当作标准答案的，不再用很僵硬的态度来持守。我所谓僵硬的态度，是就是不要让那些对这个问题仍然有某种疑问的基督徒产生一种自卑感，好像他们是次一等的基督徒才会问这么没有水准的问题。你怎么可能还有疑问呢？好像灵命出了问题，好像离经叛道，甚至于需要思想改造。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心胸？我举一个例子，请同工按下一个的第一个。耶和华神造天地万物的七日如何理解？这是一个在有些教会里答案非常的简单，七天就是按照字义解释，七个24小时的天。这也是可能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基督教的这个教导当中被持守的一个看法，或者是一个意见。 当一些人开始提出问题了，说真的是七个二十四小时吗？教会怎么回应？尤其在最近这段时间，由于天文物理学家对宇宙的探讨能够用越来越先进的方式，进步的方式，有些人说，哎，科学家说宇宙的起源存在已经有100多亿年了，基督徒说天地万物是7个24小时再造的，再造完之后从亚当就开始算，然后再去数创世纪的家谱，整个人类的历史大概就最多了不起10000年，意思也就是说宇宙就这么长而已。有些遇到这样子疑问就会受到斥责，你怎么能够问这样的问题呢？对这样的疑问如何回应呢？为什么教会要坚决反对？当然有人说教会要担心，教会不能够让科学的数据研究大于圣经，教会不能够让科学的发现更有权威于圣经。但是问题是，讲这样的话我完全接受，可是当一个人说他认为七天就是7个24小时，是他的理解，是他的选择，还是说这是上神权威的话所发出的？这个是今天的教会应该有勇气去反思的，应该有心胸又度量去再想一想的，我们才能够是有贤德有尊贵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心胸有勇气不要去看科学的数据，单单看圣经里面的证据，内证 internal evidence， 而产生某种的反思？我请同工放下一个。我这里所摘录的是从创世纪1章2节到31节所给大家的摘录。2节到5节讲到耶和华使光跟暗分开，然后那讲完之后就是说有晚上也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是2到5节。6到8节讲到耶和华使空气跟水分开，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9到13节让湿地跟旱地分开，让陆地可以露出来，然后在陆地上神造了所有的植物各从其类，有晚上有早晨，那是第三天。14到19节造日月星辰，那是第四天。第20节到23节造水中空中的生物，那是第五天。第24节到31节造陆地上的生物以及人类，那是第六天。很明显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清楚在表达万有是在一个井井有序精心设计的情况之下而生发的。不但如此，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跟第四、第五、第六天产生前后的一种对应，好像第四天、第一天是为第四天预备一个前设的一个环境，第二天又为第五天预备一个前设的环境。很清楚的一个信息在这里表达出来。可是如果有人说这天就是24小时的天的时候，这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分辨24小时的日月星辰是第几天做的啊？第四天。那第三天以前的天怎么算呢？怎么算呢？那有人说，那很简单啊，在上帝造了太阳还有其他我们看不见的这些恒星发亮的恒星之前，上帝可以造宇宙光啊。林志平就创办了宇宙光，对不对？然后上帝可以很巧妙的宇宙光发出来之后，12小时之后啪就把宇宙光怎么样关掉，隔12小时啪再把宇宙光怎么样打开。那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这时候发现我们对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坚持是24小时，必须用解释才能度过这个难关的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了。如果这样子的内证还不够的话，我请同工再放一张。 这是创世纪第二章五到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你们觉得怎么样？在第二章这里的描述，菜蔬还没有长出来，在野地里面的这些都还没有长成，但是在前面不是说所有的植物都在第几天造完了？第三天呢？那人是在第几天造的？第六天呢？哎呀，这怎么办呢？在这里第二章这里所讲的怎么办呢？难道神的话有出入？难道神的话有矛盾？难道神的话产生问题？还是我们自以为的解释所造成的问题？圣经本身 internal evidence 自我提供的线索已经告诉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不要自以为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还要坚持这是唯一的答案，唯一的看法，不但使得我这样子读的人失去了考证查验的尊严，显出我是一个狭隘封闭的人，又怎么能够要求期待那些有疑问的人对我们所传的道带着适当的开放心胸与态度？如果我是一个心胸封闭的人，我凭什么要求别人把他的心把他的脑袋打开？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固步自封。我在这里绝不是说教会没有立场，我这里绝不会是说教会对神学没有立场。哦，我觉得教会对很多的神学都要有绝对的立场。我乃是说我们不是在所有的议题上坚持绝对的立场，因为如果所有的议题都同等重要，就没有一个议题是绝对重要了。我前阵子去探望一个刚刚知道自己有癌症的姐妹，年纪并不大，她在病床上所讲的话让我发现这个姐妹心里面极大的恐惧，因为她自己是医生，所以她对于自己所得的这个癌症的那些专有名词熟悉的不得了，她也知道她所这个癌症的存活率是多少，医生根本不需要跟他讲，当他告诉他得了这个癌症的时候，他就通通知道了。他也知道耶稣，但是在我看到眼前这个年轻的基督徒，对他来讲，医学的知识跟对于耶稣的知识几乎是等重的。在那个时候，他的信对他的帮助就不明显了。愿上帝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是有兴趣学、负责任查验考证的。我们一起祷告。愿真理的圣灵更新若格教会，使我们有学习真理的热忱。主，我们这群人在这世上学了很多东西了，很可能我们没有什么兴趣了，因为在所学习到的当中我们没有得到滋润跟我们所期盼的丰满。求真理的圣灵更新我们，重新引发我们学习真理的热忱，也让我们负起认真省思查验的责任。教导我们 能够分辨是非好歹，好让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主的爱越久越深》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都能够每一天都比上个礼拜能够更有把握的说这句话。主，我求你更新你的教会，让我们有贤德有尊贵，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